天父，我们再次打开你的圣言，求你的圣灵来开启每一位能够明白你的话语，能够在你的圣言当中得到你的教训，得到你真理的喂养。求天父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，能够将你的真理传讲清楚，让弟兄姊妹能够听明白，能够在真理当中能够被你建造，来跟随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，阿们。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能够坚守福音的真理。那这个题目呢，如果你比较留意来听，我加上一个能够这个词。那为什么要加上能够呢？因为呢，似乎很多人都想要持守真理，很多人呢也号称他正在持守真理，但是真的都能吗？可能未必。可能有些人他不但不能够遵循真理，甚至还在违背真理，抵挡真理。就好像当初很多犹太人他们要起来杀保罗大家如果读过使徒行传，你就知道有40个人同心起誓，说不杀保罗我们就不吃不喝。那这些人，有些人以为他做的是对的，有些人以为他在保护他的信仰，有些人以为他是为神大发热心，但是显然他们没有持守真理，他们是在违背真理，在抵挡真理。能够持守坚守真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会遇到很多的艰难，会遇到很大的挑战。我们纵观整个的历史的当中，不是很多人能够坚守，反而很多人妥协真理，离开真理，甚至是抵挡真理。但在这一个点上，非常重要的是，我们必须要能够坚守真理，我们必须要做到这个能够，因为只有能够坚守真理，我们才会被真理改变，才会被真理塑造。能够坚守真理，我们才能够在基督里被神造成一个新人，是蒙神所喜悦的，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。所以是否能够坚守福音的真理，不是选项，是必须，是关乎到每一个信徒他的信仰能够是否真正建立起来，是否能够真正走到这个永生的道路上，能够真正得着。那这是每一个教会，每一个牧师，每一个信徒都必须认真面对的。我们到底是否能够真正坚守福音的真理？那怎么样能够呢？我们从保罗的见证来学习，来效法他，保罗是怎么坚守福音真理的。在加拉太书的2章1到5节那段经文我们没有读等一下我会给大家来讲。在那段经文的里面，他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，如果我们能够坚守福音的真理，必须是不容让任何错谬的道理在我们中间，这是第一样。第二样，在6到10节，如果我们能够坚守福音的真理，必须是不屈从任何的权势，这是第二样。第三样是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，如果我们想要真正能够坚守福音的真理，必须是不向任何的情面妥协。那有这三样，我们才能够坚守福音的真理，保罗就是如此坚守的。那这段经文记录在加拉太书的里面，是保罗写给当时加拉太地区的教会，可能有很多间。那个时间呢，是在耶路撒冷会议以后，有关割礼的事情。那保罗写这封书信的起因呢，是因为犹太背景的人向加拉太地区的教会传割礼，传律法主义，所以保罗写信严厉地责备他们，责备他们随从这样的一个传递，随从这样一个错误的东西。他说，你们怎么那么快就随从了那些的道理？那为什么保罗这么严厉呢？在1章7节，保罗说，那并不是福音，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，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他们所随从的 不是保罗所传的那个纯正的福音真理，是更改的所谓的福音。当福音的道理被更改以后，它就不是福音。如果不是福音，你就没有办法靠着它真正走得救的道路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核心点，保罗所强调的。在天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那里说，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我们，叫我们因信真道，又被圣灵感动，成为圣洁，能以得救。我们蒙神的拣选以后，必须要信从福音的真道和真理，然后随着圣灵活在这个真理的当中，被塑造成为圣洁，我们才是真正的得救。那如果这个福音被更改了，是一个错谬的道理，那种的危险就是非常可怕的。所以保罗严厉地责备那些传递错谬的所谓的福音道理的人，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九节，我们已经说了，现在又说，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是一句非常严厉的话，绝对不容让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你这样才能够坚守。在一章十节，保罗特别说，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，还是要得神的心呢？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？若仍旧讨人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保罗在坚守福音真理，在第一章的里面，他讲到两个非常重要的重点，一个是那个福音真理的内容绝对不容篡改，这是第一样。第二样，绝对不能为了讨人的喜欢去传讲真理，那样必定会妥协。那从这两个点，你再看当今的教会，可能你会发现很多人为什么不能了，因为呢，那个牧师讲的不是纯正的福音真理，不是真正的圣经的救恩真道，他讲的可能是人造神学，可能是世俗的理论，那就无所谓去坚守什么。另外，如果你看见那个牧师是为了讨众人的喜欢，为了得到众人对他的支持，那他就没有办法坚守福音的真理。那这个方向是造成了人无法坚守的非常重要的两个破点。如果你要坚守，你必须要胜过这个点，你才能够真正的坚守。摩西当初在旷野的时候，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在旷野颁布西乃山的律法。那律法的颁布，摩西说，你一个字也不可以更改，一个字不可以加添，一个字不可以减少，这个叫做坚守。神的话怎么传的，我们就要怎么坚守，这是第一样。另外一样，摩西绝对不讨众人的喜欢。那如果摩西讨众人的喜欢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回埃及，是不是？一定会回埃及的。那在坚守福音真理的这个方面，我们要清楚的看我们现在教会所面对的挑战。如果你所听到的福音，那个所谓的福音，不是天国的窄路，是宽路，不是十字架的受苦，是享受，然后用上帝的爱、基督恩典包装一下，成为人所喜欢的所谓的福音，我跟你说，那样的人，他号称坚守福音的真理是喊口号，实际上可能他已经走在回埃及的道路上。这个是我们时代所面对的问题。保罗他坚守福音的真理，他是按着那个方向，对的方向去，他才能够坚守。第二章第一节，过了十四年，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，并带着提多去。那在这十四年是讲前一次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被光照悔改了，然后呢，他从一个逼迫信耶稣的人翻转过来变成传耶稣。那保罗这个人呢，影响力非常大，一个是他的翻转产生巨大的一个冲击力，另外一个保罗非常熟悉圣经，他是当时的法利赛人最有名的教师，叫做加马列的高徒。所以当保罗他被上帝开启以后，明白真理， 他会用圣经正确的解释，折服那些，说服那些，责备那些错误解释圣经的人。那这样产生的结果就会使那些人恼羞成怒，结果他们就要逼迫保罗，就要杀掉他。然后保罗就从大马色的城墙翻墙逃跑，回到耶路撒冷，那是第一次和他们见面。然后过了14年，在14年的里面，他在大树6年，然后去安提阿建立教会，各地传福音，再回到耶路撒冷，因为犹太背景的信徒向外邦人传割礼，所以他和巴拿巴回到耶路撒冷要解决这个问题。那是14年是这个事情。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，保罗强调很多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所做的事情。那这个事情他是告诉加拉太的信徒他是如何坚守福音的真理的。他怎么告诉呢？他说，我是奉启示上去的。什么叫做奉启示上去？他强调那个真理的源头，那个根基是从上帝的启示来。坚守福音的真理不是坚守自己的看法，坚守福音的真理是坚守上帝的启示和所写下的圣经。坚守不是属于某个人，不是属于某个机构、某个群体，坚守是坚守上帝唯一真理的来源。只有上帝，只有圣经是唯一真理的源头，他拥有，我们守的是那个，不是我们自己的。所以保罗他是以这种的态度来坚守，不是固执己见，不是坚持自己的看法把自己绝对化，不是。他好像摩西一样坚守从西乃山赐下的律法，山上这样说就这样传。那这个里面你会看见坚守和不坚守会有不同的方向，在世俗的当中有很多的那种的方向是不能够坚守真理的。你如果你见过这个世俗的研讨会，他们要怎么办呢？他们要各自说自己的道理，是不是？然后要相互尊重，求同存异，是吧？世俗思想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搞政治，那怎么办呢？各讲自己的政纲，然后找一条中间路线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要做生意怎么办呢？那大家都会找一个中间价嘛，啊，砍一下，你砍一下，我砍一下，就砍到中间价，这个是世俗的。那在这个世俗的当中，没有真理可言。那如果把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方式带到真理的里面，就不能够坚守真理。但是很可惜，在这个时代，很多的神学院，很多的所谓教师群、牧师群体，所谓的教会，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讨论，来求同存异，然后他说他在坚守真理，那就是一句空谈，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。在他们的眼睛里面，圣经不是绝对的，没有绝对的标准，大家可以随意解释，各取所需，各自强调自己想要的。那样的所谓的坚守真理的教会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，坚守就是那个绝对的真理。后面保罗说，把我在外邦人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。那保罗为什么说这句话呢？他说呢，我去耶路撒冷不是去汇报工作的，耶路撒冷从来没有差派我出去传福音，是上帝亲自呼召我的。我到耶路撒冷，我不是要求耶路撒冷的使徒帮助我，告诉我怎么建立外邦教会，怎么向外邦人传福音，没这个事情。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是上帝直接启示的，只是分享给他们，让他们知道上帝怎么样启示他，怎么用他向外邦传福音，建立外邦的教会，他所做的是真理。这个是保罗他讲这句话的意思。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讲到，在真理的面前，上帝所拣选的每一个使徒都是一样的，没有任何的高低。虽然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是比较早建立，虽然他们是先做使徒的，但是对于上帝来说，所有的先知、所有的使徒都是一样的。那保罗为什么会强调这一点？外邦人有这个问题，他是始祖啊，他是祖师爷，他从那边从那边出来的，那他说的是一定是对，不一定，非得是上帝直接 来的，那个才是对的。保罗在这里说，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。什么叫做背地里说呢？是私下，不是公开场合。保罗告诉加拉太信徒，我不是去汇报工作的，公开做一个报告，不是，是背地里私下分享一下，上帝这样使用我。对有名望的人，是耶路撒冷那些使徒，那些教会领袖。那后面他说，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。他在说什么？私下里说，唯恐他是突然奔跑，现在和从前他是白做的，是什么意思？保罗不是说那都是我的功劳，不是这样说，说什么呢？他说我所传的福音是绝对的，不需要被耶路撒冷教会的人检查，不需要被他们的指导，我所传的现在和从前的都是一贯的福音的真理，绝对准确。这是保罗所说的。所以在这个时代的教会的里面，你会听到这样的说法，保罗刚开始侍奉的时候呢不太好，讲的不太对，人的血气比较重，后来呢越侍奉呢他就越好。加拉太书的时候他的灵命不太好，你看他发脾气，到后来他讲爱他就好了，所以那个真理他也是递进的，乱讲，从来不是这样，这是这个时代神学院里你会听到的。所以我对外面读神学院的神学生，我是非常严格的去和他们去交流的，你到底听的是什么东西，学的是什么？保罗的真理你可以在圣经的里面还循序渐进吗？没有这个事情。他所讲的是绝对的真理，是不改变的，因为那是从上帝直接的启示来的。那这个是保罗特别强调的这个坚守真理的那个点。神启示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，神启示彼得传福音给犹太人，都是因信称义，本质上一样。那在具体牧养上有不同，那我今天讲主日学也特别讲过，犹太人叫做上帝的选民，他有民族性的救恩，所以呢他们会守割礼，有安息。在当时的时候他们还去圣殿献祭，连保罗也去了。但是对于外邦人，没有民族性的救恩，只有个人性的，所以外邦人一旦跟从犹太人去行割礼，去守安息日，去圣殿去献祭，就掉在律法主义的里面。这个是真理非常重要的切点，都要切得清楚的。不是说哎呀，你是这样我是这样，我就跟你一样一起做嘛，大家高兴就好啊。我讲过，当时中东教会叫做 multi religion 的啊，我拜你的神你拜我的神，我行你的规矩你行我的规矩。真理不是这样，真理是切得非常的清楚，外邦人不应该走割礼，不应该走那条路，那会掉到律法主义的里面。犹太人他也是因信称义，那因为这个传承的缘故，他那样顺服是可以的，外邦人不能走那个路，重点是在这边。这是坚守真理的态度，坚守真理不能够与时俱进的，不能够模棱两可、似是而非的、模模糊糊的，那个不是坚守真理的。坚守真理必须是清楚的圣经的真理的，这个才能坚守。所以我在教会服事，我教圣经，我让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，同时呢我也拒绝所有的错谬，我去努力坚持的。那在教会的里面，我会遇到很多的弟兄姊妹给我提问的，有很多的问题我跟你说是很繁琐的，有很多问题也很尖锐的，我都欢迎大家提问题，鼓励大家问，因为你学真理你必须要问的，你要把那个真理切清楚，你不经过问不经过思考，你没有办法切得那么清楚的。那我尽量去答，但是我守一个什么原则呢？我知道就说知道，尽量解释，不知道我就告诉他我不知道，我不懂，我避免强解，避免打马虎眼。如果是那样，你就没有办法坚守。坚守真理就是清清晰晰的把圣经所说的把它讲出来，这个才可以。那从这个角度你就知道，如果教会不教导圣经，不努力使信徒明白真理，怎么坚守？那信徒靠什么在教会里面来走真理的路？靠名头，因为你我是传道人， 所以你所说的那就都对，可以吗？因为我挂个牧师的牌子，所以你讲的都是真理，是可以吗？这样的会走真理的路，会坚守真理吗？不能的，那样只会进入到被迷惑，甚至被操控，会偏离真理，甚至与真理为敌的那个情况的里面。在教会里面有热心，未必就等于坚守真理的。在当初那些犹太人高喊钉死耶稣钉死耶稣的人，很多人以为他在坚守真理，他很有热心的。那四十个人他说我不杀死保罗我就不吃不喝的，很有热心的，不知道他们吃喝没有，搞不懂啊。我想应该不会把自己饿死吧。没有办法真正坚守真理，你非得清楚真理到底在说什么，然后把一切的错谬全部拒绝不接受，这样你才能够坚守。后面保罗说，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，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。提多是希腊人，典型的外邦人，他信主跟随耶稣，跟随保罗做他的门这个同工，跟他一起建立教会。保罗没有让他行割礼，因为外邦人不行割礼是合真理的，合福音真理的。他也绝对没有勉强，保罗更不会勉强他。但是呢，为什么保罗说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呢？因为有人勉强他。谁勉强他呢？因为有偷着进来的假弟兄，有人会勉强的。什么叫做偷着进来的呢？进入教会他不是真正认罪悔改顺从圣灵的感动成为信徒的，不是，他是假弟兄，是表面上好像信，心里面是虚假的，他没有一个真实的真正的信仰，成为所谓的弟兄，所谓的信徒，所谓的牧师是假的。那这样的事情会发生，主耶稣预言过，在教会里面有麦子也有败子，是吧？那个败子，那个假的，不是从神来的，是撒旦做的。那偷着进来的假弟兄破坏力非常大啊！这个我们中国人都熟悉一句话，叫做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啊，是我们伟大领袖说的。那这句话撒旦也很熟，撒旦的熟悉程度认识的程度不会比任何人低的，最厉害的方式是从内部来攻破。那我们就知道坚守真理最大的挑战还不是外面的逼迫，世界的败坏，同性恋，穆斯林得势，不是。坚守真理最大的挑战是在教会内部，是来自于假弟兄和假教师，因为他们会有错误的教导。如果外面的逼迫来了，会使信徒更加的依靠神，更加坚定永生的盼望，行在真理的里面。但如果内部的迷惑来，会使人更加远离神，更加偏离真理，爱世界，会破坏他走永生的道路。真正坚守真理的挑战最大的是在教会的里面。所以保罗说，那个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，要叫我们做奴仆。他偷偷进来要偷走我们的自由。什么叫偷走自由呢？因为呢，真理本来是给我们自由的，真理是让我们脱离这个律法的咒诅，让我们遵循真理以后，我们就真正得着在真理里面的自由。但如果假弟兄假师父进来，又把人带到律法主义的里面，又让人回到那个律法的咒诅的里面重新做奴仆，那这个是问题。那这个问题在今天的教会会发生吗？会吗？有，而且呢还会多一样。前面那一样走到律法主义会有的，那一样是什么呢？有些的教会让人遵循人的规条啊，我再举个例子，温州的一个教会不允许姊妹穿裙子，只能穿裤子啊。有一个教会去了，你一定要戴帽子，姐妹一定要把头发扣起来啊。圣经说遮头的，那个是律法主义，没有了解，没有真正明白那个福音真理的根基是什么，这个是错的。那另外还多出一个是什么呢？放纵主义，啥也不要遵守，来到教会 反正你也得救了，爱干嘛干嘛啊，你觉得什么开心就干什么啊，觉得钱赚钱很开心就去赚钱啊，觉得世界捞民很舒服就去捞民，这是另外一种。那这种也同样是落在罪的咒诅的里面，因为他做了罪的奴仆。在彼得后书2章18节，他们说虚妄金夸的大话，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。怎样？保罗接着说，我们就是一刻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，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。保罗说，我一刻一点点功夫我都不容忍。那个错误的道理，那个变味的福音，为什么保罗是这么快，他这么坚决，一点不容让他呢？因为那个东西有传染性的。错误的道理，那个传染性，我跟大家说，比毒食品，比这个有毒的气体，比核污染还厉害。那你说，那有那么厉害？有那么厉害？因为呢，有毒食品了，毒气了，这个核污染，它最多只能害某个人、某群人、某个地区。错谬的真理会向全世界扩散的，它有跨境的能力，会在全球来摧毁真正在真理当中跟随主的教会。错谬的真理在教会的里面是高度危险的东西，你必须要立刻的禁止它，否则它散出去以后，那种的污染的力量是相当的强的。灵恩、成功神学非常强的污染力，上个世纪50年代在美国啊就开始比较兴旺，后来传去亚洲，传去新加坡，传去韩国、台湾、大陆，很快的到处传。就连这个大陆本土造的那个东方闪电全能神也向海外拓展的。你不要以为那些人造了一个东方闪电，你一看就是非常这个容易看出来的错误的东西，很愚蠢的那种所谓的圣经真理，传到海外，传到多伦多的啊，据我所知道密萨卡就有的全能神，那个错误的东西，那种的污染性传染力是相当强的。所以你必须要坚守，绝对的禁止，及时的禁止，这个是教会非常艰巨的一个坚守真理的任务啊。在西方教会的里面，我们是几个方面，我一方面呢允许大家接触外面所有的，你可以去接触微信啊，现在很多的微信，很多的文章啊，很多的帖子允许你接触，所有的你都可以接触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就是严防，既允许接触又要严防，那为什么还要允许呢？这个不允许就没有办法产生那个免疫力的，好像打预防针一样，你活在这个时代，那些错谬的东西到处传的，你要不允许信徒去接触，他没有免疫力的。允许他接触，然后呢发现状况以后立刻的把他纠正过来，信徒在真理上面会建立的越来越清楚。所以大家，我们教会有很多微信群啊，很多微信群我没有出声的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我都盯着的，我所有微信群我都盯着，我一旦发现有状况的我一定会出手的啊。有的时候你们会啊，有时候高传道这个很久没动静，突然怎么砰就跳出来，然后就啪啪啪讲很多，那我是发现这个是有传染病，一定要出来啊。那最近不太行了，因为这个群太多了哈，有点这个受不了了。那很感恩哈，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现在很好，真理很清楚，所以呢很多弟兄姊妹他自己会出来说，哎，这个不太对。那有的弟兄姊妹就干脆就发给我说，高传道你看一下，这个好像不太对，那这就很好。所以大家一起来守啊，我们去看去观察，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，然后一起来守那个真理，能够守得住。守得住以后，保罗说什么？为叫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呢？这个是坚守的目的。如果你守不住那个真理，那个真理会离开我们教会的。你守住以后，那个真理会一直存在这个教会的里面，一直存在信徒生命的里面，然后这个教会因为有真理的缘故才能够成全圣徒，信徒因为活在真理里面的缘故才能够得到真理的塑造。 那这样的教会和信徒才是持续的走永生的道路，那个教会那个信仰才有意义。所以保罗他特别要强调，这样的坚守是要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。如果你没有坚守，没有办法存。这个是坚守真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后面保罗说，至于那些有名望的，不论他是何等人，我都与我无干。哇，你听起来看这个保罗讲话太凶了啊，这个感觉好像很自高自大是吧，很藐视别人呢、啊。保罗在说什么？他不是在自高，他在强调那个真理的绝对性。真理不被名望所左右，真理不被人的地位所影响。如果你要坚守真理，你必须单单降服在真理，降服在圣经面前，你不能够屈服任何来自于人的权柄和位置。如果你屈服了那个，你没有办法坚守真理的。世俗是看世人的所谓的权位，所谓的他在这个领域的这个影响力。作为信主的人，你只信圣经，谁都不能信。我讲过很多次，你作为一个信主的人，你只信圣经，你谁都不能信，高传道也不能信的，你只能信圣经。圣经是你绝对的一个真理，那个才是真理的来由。如果我讲的不是圣经，你就不要信的。天天考察圣经才知道所信的是与不是。那人会容易屈服权柄的，人在权柄上一屈服，那个真理就偏了，担保一定会偏。那坚守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要紧啊。在整个的旧约历史的当中，马丁路德啊，在这个五百多年前在德国的那这位教士，他面对的是教皇和教廷，他发现呢，这个教皇和教廷他们违背圣经的真理，他就反对他们。那他反对的这个教皇和教廷在当时有多大的权力呢？当时的教廷如果说你是异端，连国王都可以判死刑的，权力大不大？然后马丁路德一个德国的小教士，面对掌握生杀大权的教廷，他贴出99条公开的反对他，你们违背圣经，违背真理，这样子。然后他们派了红衣主教，教廷的大员，当地的教会开始公审马丁路德，勒令他收回你的99条。马丁路德说，如果你不能够用圣经的经文和圣灵对我良心的感动说服我，我绝不改变，那是我的立场。所以这个是坚守真理的人。那最后马丁路德没有被杀，因为德国一个公爵保他，不然他早就被杀了。坚守真理是这样，是不屈服任何的权柄，但是世俗是趋炎附势的。我跟大家说，在这个时代，在教会的里面，在整个教会福音派的里面也有这种的倾向，我个人是非常看不惯的。我会尊重每一位在主里面在前面服侍做带领的，我顺服他们的权柄，但绝对不能走世人的趋炎附势。真理就是真理，圣经就是圣经，不管你有什么名头，我绝对尊重你的人，但是你不能凌驾在圣经之上。那这个是坚守真理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，在这边我们容易陷在这个里面。那保罗接着说，神不以貌取人，他说什么呢？说上帝启示真理的原则绝对不会按照你的地位就给你更多的真理，你有权势你掌握的真理就更多，你的出生背景好就可以赐给你更多的真理，这个是以赛亚生在皇族写了以赛亚书没有错，阿摩斯是牧人照样受神的启示写阿摩斯书。真理不专属于人的任何的地位权势，不属于，真理只属于圣经和启示圣经的上帝。那个权威不在宗派的领袖，不在牧师，不在人的手上。我跟大家说，如果一个宗派领袖，如果一个牧师，他把自己绝对化，本身就在偏离真理，这件事情就是在偏离真理。 一定要在上帝面前，在圣经面前知道自己是有限，承认自己是有限，把那个权柄交给圣经，交给神。那这个是能够坚守真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。那在整个世俗的社会的里面，人会降服权威的，会的，会随主流的，随大流的。那曾经有位牧师曾经跟我说过，他说呢，你所讲的呢要随着主流。我说为什么呢？随着主流呢不会出大错，不会吃亏。我个人是无法接受，我谢谢他的好心，但是那样的好心会把我掉在陷阱的里面，我绝对不接受。做传道人是为了自保吗？传讲神的话是为了自保吗？还是真正为了传讲神的真理呢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坚守真理的点啊。我们会顺服人的权威，会的，上帝设的权威我会顺服的啊，不是说我坚守真理我就故意挑战权威，不是的啊，不是现在我孤芳自赏，我个人我最厉害，你们都不行，不是这样啊。那个是心里面谦卑，对圣经的绝对的敬畏，那这两样不矛盾。我单单顺服神，顺服神所启示的圣经的真理和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，这个之间不矛盾的，否则会导向妥协的。保罗接着说，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。保罗说他所得的启示是直接从神来的，那些有名望的领袖没有加增什么，都是从神来的，反倒看见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，给他们做见证，我怎么传福音给那些未受割礼的人，也是按照福音的真理，按照耶稣的教导去传的。耶稣说，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重要的是要把耶稣所传讲的生命之道传出去。在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，保罗说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。这个是福音真理的核心，犹太人外邦人都要做新造的人，都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他的神，都要顺从真理，顺从圣灵，活出基督的样式，否则没有人在神面前可以站立得住。保罗接着说，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，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。都得了启示，虽然职分上有不同，一个是服侍犹太人，一个是服侍外邦人，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，没有的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耶稣讲过，你们只有一位拉比，你们都是弟兄，是吗？只有一位老师，你们都是弟兄，彼此为弟兄。罗马天主教把教皇设为圣经的权威，他所解释的就是绝对的权柄，是违背真理，抵挡真理的。任何一个人不敢和真理划等号，不敢和圣经划等号，否则他就是违背圣经。后面又知道我所赐给我的恩典，那成为教会柱石的雅各、基法、约翰，就像我用右手行香蕉之礼，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，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。啊，当时的领袖，耶路撒冷领袖有三位，啊，有雅各、有彼得、有约翰。雅各排在第一位，为什么呢？可能是雅各比较有领导的恩赐啊，所以在耶路撒冷他是第一个做带领的。那保罗告诉加勒泰的信徒，他自己得了神的启示，也得到了耶路撒冷的领袖和称为教会柱石的那三位使徒的认可。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点。他说用右手行香蕉之礼是当时犹太人彼此接纳彼此认可的一个动作。保罗对真理的这一个确定性，他不但是直接得到神的启示，也同样得着了神所启示的使徒对他的印证。这两样都重要，坚守真理怎么样可以避免落到自以为是的里面呢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是有属灵方面的认可，他们都是来自于神，都是神拣选，得到他们的认可。虽然他们没有像保罗直接得到启示， 保罗讲给他们听以后，圣灵开启他们，他们就认可了。那这个点也是坚守真理非常重要的一个点，不是单独号称自己坚守真理，就是必须有圣经做检验，有信心的生命。保罗讲他信心的生命的见证，单单口里喊着违背圣经，没有信心生命见证，不是，那个可能是虚假的，可能是谎言。啊，能够清楚我们所做的是从真理来的，是来自于圣经的，有很重要的几个点，我前几次在这个小组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。很多弟兄姐妹问我说，怎么分辨是神的旨意呢？圣灵的感动呢？那我跟他们讲，我讲四个要点啊，那个新小组的他们应该还记得，两个里面两个外面，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什么叫两个里面呢？两个里面是圣经的真理，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，神的旨意是不是合圣经的真理，这是里面的一个要点，你里面知道的。那另外一个要点，你是否有圣灵赐给你的那个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面做主，你心里有平安吗？这是里面两个，合圣经的真理吗？你心里有平安吗？那另外两个外面的，所做出来的是不是有圣灵的果子，有没有圣灵的果子结出来，仁爱喜乐和平的，还是结出来恶的果子？耶稣说，凡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，从果子就看出树来。你只说好，我行的是神的旨意，我来自于圣灵的感动，结果出来的是不是圣灵的果子呢？如果出来的不是圣灵的果子，是血气的果子，是属肉体的果子，那你说是从神来的，是神的旨意，我坚决的否认，没有印证。那另外一个是圣徒的印证，彼此的印证，另外也被神感动的人，在真理当中的人，有圣灵果子的圣徒对你的印证，这四样可以帮助我来分辨啊。比如说这次很多教会呼吁参加保守党，合不合真理呢？是不是神的旨意呢？检查，按照圣经的依据，罗马书十三章，圣经教导我们要顺服掌权的，没有教导我们控制掌权的，也没有教导我们夺权。耶稣清楚地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所以他接受罗马政府对他的十字架的这样一个刑罚。那有没有圣灵的果子出来呢？如果世俗的政党那样的纷争进到教会的里面，会有仁爱喜乐和平吗？如果在教会的里面大家开始分，你要先参加保守党，你要参加自由党，那个是神的心意吗？我跟大家讲，我们多伦多有一个教牧群的，都是多伦多的教牧，100多个国语的牧师。然后我在教牧群里，我从历史到现在，我只讲过一次话哈，只发过一个帖子。然后很多人牧师在那边发帖子，有一些牧师就因为参加保守党政党，在微信群里吵起来。那如果你牧师都因为参加这个党在微信群里吵起来，你带回教会去，教会能不吵架吗？那为了参加保守党和自由党在教会吵架，那个是神的心意吗？不对的。所以从圣经，从果子看出来，那个不是神的旨意。信徒要顺服神的权柄，凭着信心，不管他是加拿大政府还是罗马政府，然后按照神的感动行使你的公民权利，按照圣经的原则，他是赏善罚恶的，你喜欢选哪个党你就去选，没问题。那如果让我选保守党自由党，自由党支持同性恋，保守党反对同性恋，我选保守党的啊，我因为这个缘故我去选，但是我不会强求别人你要选哪个党的。那个在教会里面因为加入某个政党产生纷争是错的。那我上次讲过，不要把盼望放在世俗政府的上面，把盼望放在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基督的上面，这个是基督的盼望。你要分辨到底是从神来的吗？是神的旨意吗？在真理上面可以帮助我们分辨。保罗接着说，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，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。那保罗得到了使徒彼得他们 对他的托付，说你不但要坚守真理，也要照顾穷人。因为在犹太的背景的当中，上帝律法的当中告诉他们，你们以色列当中不可以穷人的，你们要照顾穷人，照顾你们的弟兄。那保罗在这个点上，他们看不见保罗在教会里面服侍的那样的一个果子，只是听他的这个报告，保罗就告诉他，这些事我已经在做了，我本来热心就去做的。后来在保罗很多的书信的里面讲到彼此的相爱，彼此的相顾，他是行在真理的里面。后面出事了，出什么事呢？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，因他有可责之处，我就当面抵挡他。基法是彼得，彼得被保罗当面抵挡过，厉害吧？那这个事件是怎么记录呢？是当时彼得去了安提阿教会，安提阿教会呢是纯外邦人的，那彼得呢就和他们一起吃饭，彼此相交，合真理的。因为基督的救恩已经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所以呢他和外邦人一起吃饭是对的，是符合福音的真理的。但是有一点什么状况呢？因为当时他们刚刚把福音传到外邦，很多犹太背景的人，因为他们没有认清这个福音真理，因为他们信心不够的缘故呢，所以他们仍然和外邦人有隔离。那个不是福音的真理，是因为他们软弱的缘故。所以当时整个的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是这样一个情况。然后呢情况发生了，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，他和外面人一起吃饭，彼得哈，这个教会的领袖这么做的，因为没碰到挑战。直至他们来到，他因怕奉割礼的人，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。哎，这个彼得在干什么？前后矛盾。这个矛盾是什么产生的呢？因为害怕从耶路撒冷来的奉割礼的人，所以呢他就妥协真理。那保罗就当面抵挡他。当面呢？当什么面呢？当他的面，当众人的面，一群人，犹太外邦人当面责备他。哇，这可以吗？教会领袖啊，啊，使徒啊，是不是私下解决一下啊？这也太不顾情面了吧啊！这个我们中国人不太能接受了，是吧？做领袖的，大家都是带领教会的，干嘛呀？那么严厉啊？不给点面子吗？能否坚守真理，恰恰就是在这个点上。这个是世俗教会非真理和真理的那个切分点。如果我们讲情面、讲面子，我们没有办法坚守真理。彼得他妥协，如果保罗也妥协，那个真理就没有了。在世俗的当中是讲情面的，彼此合作嘛，是吧？在教会的里面是讲真理的，是要坚守住真理的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。领袖之间彼此帮助、彼此相爱是对的，彼此包庇、官官相护是错的，这个是真理和谬误的非常重要的两个分界点。越是做教会的领袖，越是做带领的，应当彼此的监督，彼此的看顾，我们不要偏离真理，绝对彼此不是彼此的给情面，那个是走错路。那这个错路产生什么问题呢？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，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。领袖一旦出现问题，就会产生更大的问题，整群人会因为他的影响产生问题，都会跟着他去装甲，连巴拿巴这个人都去装甲。那巴拿巴装甲实在是不 make sense， 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巴拿巴是建立外邦教会的，他整天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的。安提阿教会他是参与建立的，他最早建立安提阿教会的，然后把保罗请来的。那现在呢，他这个彼得离开以后，他也跟着离开，也跟着装甲。这讲句广东话，有没有搞错啊？你是不是啊？ 这保罗气死了，这搞什么，这什么名堂啊，连巴拿巴都水火去装甲的。所以当人偏离真理以后，会出现一个非常可悲的可怜的光景，连最基本的道理都看着都看不过去的。领袖所带出来的问题，这个影响大到一个地步，非常可怕的。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很多的问题，哎呀，这个太不 make sense， 看什么太没有道理了，就是没有道理，还会更没有道理。偏离真理对教会的影响是非常的可怕。领袖讲情面非常的可怕，所以保罗是如此的坚持，非常的坚守不讲情面的。那不是不给彼得面子，是真正的让彼得走对路，那是爱弟兄，爱教会，爱神，这个是属神的人应当有的态度。在整个教会的过程的当中，大家要知道哈，领袖的偏差，牧师的妥协，不但自己会偏离，会导致一大批跟着偏离的，到时候那个教会会产生更大的混乱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方向。所以雅各在雅各书三章一节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师傅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。雅各警告那些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的，不要随随便便去教导，要按着神的心意，那个才是对的方向。所以保罗责备不留情面，当众责备，这个是以正视听，这个是杜绝更大的危险，杜绝那个错误的东西向外传播，会结出更可怕的恶果。守住真理要胜过那个情面的，那个情面的后面很多是骄傲的。坚守真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跟大家说，面子是我们中国人的大软肋超短板，原谅我这样讲，面子问题是我们中国人的大软肋超短板。我们中国人在面子上是非常的困难的，讲面子经常在真理的上面站不住。那中国人知道讲面子好不好啊？他知道讲面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啊，知道的，中国人叫做死要面子什么？活受罪嘛。那他就是死要面子嘛，那他就活受罪嘛，那明知道不对的嘛，还是要这样子。那这个是我们要胜过的，求神帮助我们中国人要胜过面子，要在情面的这个上面能够得胜，能够真正守住这个真理，这个是我们华人教会非常大的一个挑战。面子问题需要神帮助我们啊。这个曾经啊，和一些信徒交流啊，曾经一对夫妻交流，两对夫妻坐着，然后那对夫妻呢，那个丈夫就跟妻子说，他说呢，不管这个在家里你对我如何，在外面你要给我面子啊，家里怎么对我都行啊，跪搓衣板都可以，但是在外面要给我面子。那我和我的太太说，你在外面在家里你都不需要给我面子，你给了我面子，那个是把我放在一个危险的里面啊。当然我太太也不会给面子，她是刮骨疗毒型的啊，不打麻药直接下刀啊，感谢主啊，说这个是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真正行在真理的里面，守住真理，胜过这个面子的问题是非常非常的要紧。后面保罗说，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，与福音的真理不合，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若随外邦人行事，不随犹太人行事，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？你听起来这行有点绕口啊，绕来绕去，保罗在说什么呢？他在说呢，彼得所做的前后不一，前面本来呢他行的是对的，按照福音真理的话呢，他这样做是对的，和他吃饭，和外邦人吃饭，后来他一离开以后呢，就变成重新回到犹太人原来的立场，然后呢要让外邦人规划成犹太人才跟他一起吃饭，原来是不需要的，因为在基督里面圣灵降临，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，不需要规划成犹太人，我们就可以吃饭了，可以了，基督的恩典拆毁中间隔断的墙， 现在他一躲开以后呢，又回到原来的位置，又逼外邦人行割礼，规划成犹太人，然后才跟他一起吃饭。保罗说你别搞错，走回头路啊，这个是责备这个彼得非常重要的一个点，回到老路的里面。那这样的一个责备是很重要的，坚守真理在这个点上是要胜过情面啊。在我们教会我记得有两次我们请外面讲员来讲道，两次讲错的，然后我差不多过了一个月我再讲一次啊，不是要打脸啊，不给面子，不是的，因为那个真理讲的不对，圣经讲的不对，我必须要把它纠正过来，必须要做的事情，不关脸面的问题。那在这个点上彼得有非常美好的见证，虽然彼得被当众责备了，但是彼得在离世前他印证保罗，彼得后书3:15-16，彼得说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，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，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，信中有些难明白的，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，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沉沦。那个是彼得后期在离世前他写的书信，他特别提到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，这是主里面的相爱，这是在真理当中主里面的相爱。那这样的爱是把我们一起爱到天国的里面，这个是圣徒应当有的。那有了这个以后，那个情面胜过，我们能够坚守住真理，才能够让这个爱全然的实现在圣徒的当中，这是坚守真理的美好的见证，就写在圣经的当中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西畔教会，让我们能够坚守真理，让我们能够真正做到不容让任何的错谬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散播，不容忍，不会屈服任何的权威，我们只屈服圣经真理，不会妥协任何的情面，我们只能在神面前守住真理，在真理当中彼此相爱，这样可以叫圣经的真理常存在我们当中，常存在西畔教会的里面，常存在西畔教会信徒生命的里面，然后我们一起蒙圣灵的带领，蒙真理的塑造，一起走天国永生的道路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你面前感恩，谢谢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，何等的长阔高深，在你恩典的当中，你给我们指出真理的道路，让我们被真理所带领，被真理所照亮，让我们可以突破人的那些的软弱，行在真理的当中，能够全然的被你得着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用真理继续的使我们西畔教会的信徒成圣，用真理继续带领我们走这条天国永生的道路，在你面前蒙那个永生的祝福。我们谢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